今天是圣餐主日，那我们感谢神，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会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设立的圣餐。那借着圣餐的仪式，我们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那圣餐呢，是耶稣在第一次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他所设立的。那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呢，刚好是记在那一段主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来吃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餐，那宴席结束的时候，那他就设立了这个特别的仪式，当然这个仪式的话是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所设立的。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共生活了33年半的时间。有人会问，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在世上有33年半的时间呢？路加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那里说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约是30岁，那他在地上传道多久呢？是有3年多的时间。那我们怎么知道的？是根据约翰福音的经文记载的。那在约翰福音这卷书里面，约翰记载了他的就是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一共有3次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那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那每一年呢？当时在每一年，每一个成年的以色列男子，每年都要到那个时候，要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那作者约翰呢，他不大可能把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任何一个逾越节给错过。什么原因呢？因为耶稣这个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他除了强调耶稣是神子以外，他也是告诉我们读者们，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逾越节的替罪羔羊。那根据这一点呢，我这个神学家们都相信，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间呢，应该在3年多的时间大概3年半的样子。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就是得有33岁半。那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就是刚才讲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度过的最后一个逾越节，是他跟门徒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他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只剩下了几个小时他在地上，在被抓、被钉十字架之前，只剩了几个小时，所以耶稣要刻意用这个特别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因为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交代说明。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17到30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你可以读自己的圣经或者看屏幕。马太福音26章的第17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我的时候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福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儿，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每个人心里动工，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都被拿走，让你的话语来影响我们， 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马太福音26章的第17节这里说呢，除酵节的第一天，啊，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呢？”那这一节经文提到了两个节日啊，除酵节跟逾越节。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两个节日，这两个节日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那么逾越节我们知道只有一天，除酵节呢是有7天啊。那么逾越节的那一天，也就是除酵节的第一天的开始啊，一共有持续7天的时间。我们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啊，这个逾越节这两个节日啊，跟除酵节这个来历是怎么来的？我想会更好的帮助我们来明白了解啊今天的这段经文。那出埃及记12章那里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啊在埃及出埃及那天晚上度过了啊第一个的逾越节。那我们看几节啊出埃及记12章的经文啊，在出埃及记12章1到7节那里这样描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按着富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上。那神在借着摩西跟亚伦两个人来告诉以色列人，要他们出埃及的啊，那个把出埃及那个月呢定为正月，也就是一年的啊第一个月。那神让摩西跟啊亚伦吩咐啊，在吩咐他们，吩咐以色列人呢，在正月初十日那天呢，每家要预备一只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那么，假如家里面人口太少，就跟邻居啊共同预备一只，在正月14日那天，在黄昏的时候，大概就下午3到5点的样子，要啊同一个时间要把羊羔宰杀。那之后呢，把羊羔的血要涂在什么家里面的房屋的门框上跟那个上面的门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我们先看看他们应当如何预备啊，如何吃逾越节的羔羊。那出埃及记的啊12章的第8到第11节，那里这样描述：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儿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这里讲的非常的具体哈，以色列人当如何来预备啊，如何来吃逾越节的羔羊，他们需要用火烤，要整只的羊羔要一起来烤，啊，就像我们所说的烤全羊，是不是？那他们不可什么？不可以用水煮，也不可以吃生的。那吃的时候再如何吃呢？这里讲的用苦菜啊，与无酵饼跟苦菜一同吃。那吃无酵饼的原因是什么？那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个原因当时因为时间很紧迫啊，他没有时间用发酵的面去做饼。那下面呢，经文还告诉我们有另外一层含义。那什么原因要吃苦菜呢？那以前我想在农村住过的人应该对苦菜有些印象啊。那苦菜是一种非常苦的啊，非常苦的一种野菜。那以前没有饭吃的时候，常常需要到地里面去挖野菜吃。那我自己小时候在有好多年哈，有那个吃那个苦菜的经历，那种苦菜实在是不太好吃啊，非常的苦涩。我们吃的时候常常需要用什么？用那个黄豆酱要蘸着一起吃，那样感觉会啊稍微好一点。那也神在这儿让以色列人呢，在逾越节的晚上呢吃苦菜，有它的象征的啊象征意义，让他们什么要回顾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所吃的苦，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的经历，也被人压迫的这种心酸。所以神吩咐啊，他们在逾越节 晚餐的时候还要什么？还要吃的时候还要腰上束带啊，脚上要穿上鞋子，手里要拿着拐杖。这样做什么目的呢？要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因为那天晚上神要吩咐他们要离开埃及。所以以色列人呢，那跟这里讲也不可以把那个烤的羊呢留到早上，要有多余的就需要什么烧掉，全部烧掉。所以在这里，神告诉以色列人，那一天是什么？是他的逾越节啊，是神自己的节日。就在这里，逾越节这个逾越，那这个逾越啊，逾越到底是什么意思？逾越是越过啊，越过跳过。那耶和华神要越过什么呢？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12节、13节这里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的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啊，这里讲的也非常具体。那天晚上，神要亲自在各地巡行，在埃及各地巡行。那要什么？要把埃及一切头生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全部给杀死啊，并且要败坏那里的一切的假神。但是神被神击杀的这个灾难呢，会什么？不会临到以色列人。什么原因？他们提前做了一件事儿，他们提前把羔羊的血抹在自己家的门框上跟门上，那样作为一个记号。当耶和华神巡视的时候啊，看到那个屋子上有血，那么他就过去，那里面的人就会得到保护。那实际上呢，是神啊，不是仅仅单单的越过那个地方，而是他自己的亲自来保护啊，来保护那屋子的人，因为什么？行事那些击杀的都是天使他们所做的工作，那神呢亲自在保护啊，亲自在保护那个屋子里面啊，那个有记号那个屋子。那以色列人当如何来对待，如何来面对啊，对待这个逾越节呢？那这里经文怎么说？出埃及记12章的14和15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卫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也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物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啊，这里记载的也非常清楚。神告诉以色列人呢，要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什么？这是他的日子，每年都要纪念这个。那以色列人不代表他们还世世代代的，啊，世世代代要持守这个定例。除此以外呢，他们还要什么？他们要吃无酵饼7天的时间啊，连续有7天时间。那么上面提到过月节呢，啊的第一天是啊，也就是除酵节的开始。从第一天开始呢，以色列人他们家里面把家里面的酵要全部的清除啊，在7天之内家里面不可以有任何的有酵之物。那在这里呢，除酵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洁净的观念，是一。神在吩咐他们啊，在这段时间里面，让身边没有任何的什么带教的东西，要把自己呢分别出来啊，远离一切的污秽，一切的不洁净，让自己的生命呢有个新的开始。那么那些悖逆神诫命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他说，在7天之内，凡吃有酵之物的人，必从以色列中被解除。那这里的解除呢，是被什么？被从会众中赶出去，那么这些人的话就不可以回到在会众里面一起来参加聚会啊，他们与会众呢会被隔离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置。那神的盼望什么？盼望他的子民能够严格持守这样的条例啊，没那么把那一个礼拜时间呢能够分别出来，啊，来纪念神他的作为。所以从埃及。啊，从他们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第一个月节开始，从那之后，那么以色列人呢，每年都会啊持守这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盼望对大家对这个逾越节这个来历啊，能够有一些印象哈。那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6章这里呢，在26章这里，那门徒们就问耶稣，那么在哪里为他预备逾越节的宴席？那个时候已经是礼拜四的傍晚，那。 而月结呢是啊，它夜行在什么时候？是在以在他们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看主耶稣啊如何回应门徒的。马太福音26章的第18节这里说，啊，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啊，所以耶稣这告诉门徒们，到某一个人家里面去啊，那个人是讲的是个男子。就是到那儿去转告那位男子，说他的时候到了啊，他要跟门徒呢，要跟啊在他家里面来那个守逾越节，意思在这儿讲他的时候到了，他的什么时候到了，他马上就会被抓，他马上就很快就会被钉十字架。那从转告的话来看呢，那个人啊跟耶稣是非常熟悉，很显然呢，当门徒转告传递话语的时候，那个人马上就会明白。啊，他们说的是谁？立刻就会知道那个夫子到底是哪位。给看出来的那位男子呢，跟那个耶稣的关系是非同一般。那么从其他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呢，那耶稣让门徒们预备宴席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城里的某一个地方。那么我会想，在耶路撒冷城那么大，这个门徒去找谁啊？对不对？怎么能够找到那个人呢？其他的福音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在啊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7到第10节那里这样记载：除酵节、虚宰、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啊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个水瓶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到屋子里去，啊，这里讲的也非常清楚啊。主耶稣打发彼得啊，是打发彼得跟约翰这两个门徒去帮助安排预备那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么他这两个人怎么知道到哪儿的进了那么大的城找谁呢？这里耶稣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记号是什么？进城以后他们会看到有一个人拿着水瓶迎面而来，那个是他们寻找的记号。那我们会说这是什么记号，对不对？拿着水瓶，那个时候在城里面拿着水瓶的人可以到处是嘛，是不是？怎么会能够拿着水瓶的人就是他们找的人呢？这里说的那个拿水瓶的人是个什么人呢？是一个男子，是一个男的，是一个男的拿着水瓶子向他们走来。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那么是瓶打水是谁的工作？是女性的，对不对？在他们的传统里面，每天出去打水是女子们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呢，在一般情况下，男子是不会出去打水的。很显然，主耶稣呢，这讲的情况是极为特别的啊。他说，一个男子会拿着水瓶迎面而来，啊，向上面走来。什么叫迎面而来？是从他正面对来，对不对？正面对着他们过来，说，并且还拿着水瓶呢。那彼得和约翰呢？他们很难会错过这个人啊！这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呢都是耶稣他自己计划安排的啊，所以他吩咐彼得和约翰呢，到时候只需要跟着那个男子走就可以了。那么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呢，主耶稣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在安排一切，他早有计划好了啊，在什么地方要预备这个最后逾越节的宴席。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进行。那从那个门徒们问题来看呢，以前都是他们啊帮着安排、帮着筹划，而这一次呢，是主耶稣自己亲自预备，他自己提前安排，因为这是一个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因为这一次呢是非常特别的啊，他要自己要亲自来安排。那主耶稣的安排非常巧妙，因为什么？因为除了他自己知道以外。还有12个门徒里面，只有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人知道这个最后的晚餐是在哪里，其他的10个门徒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犹大，他们根本不知道最后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会在什么地方，因为他这样的安排是有他的特别的目的，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他需要花一些时间，需要在一个地方呢跟门徒们在一起。要向他们做一些特别的教导，一些说明，他需要一个在一个安静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啊，听了耶稣的吩咐以后，门徒们当时是怎么回应的？马太福音26章第19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门徒遵着主耶稣的啊吩咐，马上去就帮忙去啊去到城里面去了。那显然这里讲的这个门徒是彼得跟约翰。那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呢，一切都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进行啊。他们去了以后呢，就见到那个打水的男子，那个男子呢，就是带着他们到了一栋房子。两个门徒到了房子里面去，就跟主人说啊，那个我们夫子要来在你们家吃逾越节的宴席。那个主人呢，没有讲任何话，因为他知道啊，他知道怎么一回事。很显然，耶稣提前啊就已经跟他早就沟通过了。马太福音26章第20节这里说，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啊，到了晚上的时候，耶稣跟12个门徒就来了，一起在那个地方坐席，在那儿一同来享用逾越节的晚餐，啊，这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啊一次晚餐。那么对于门徒来讲呢，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刻啊，对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主耶稣预备这个最后的晚餐呢，当然我们知道也是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他的人所预备的。我们看看在逾越节的晚餐上有什么事情发生。马太福音26章的第21节，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正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就对门徒讲了这样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讲的非常确定啊，他们当中有一个人马上会出卖他。想看耶稣什么原因他在这个时候要讲这个话，我相信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他派往出卖他的人在这个时候能够思考一下他要做的事情。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他要给那个犹大一个机会去来思考，给他一个改变主意的想法，一个机会，给他一个停止犯罪的一个机会。假如犹大他没有出卖耶稣，神一定有别的办法让他的救赎的计划成就。比如说他完全可以让那个以色列宗教领袖和那些罗马的兵丁直接去抓他，是完全可能。那么主耶稣这样讲呢，也是在挑战啊门徒们。那么门徒们听了以后都是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26章第22节，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门徒们就什么变得非常忧愁。这个忧愁是什么？是难过，是震惊。他们被耶稣的话给镇住了，他们不知所措，就一个一个的来问耶稣，说主是我吗？这个是我的话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翻译，怎么翻译呢？他说肯定不是我吧，啊，卖我的不是，卖你的不是我吧。很有趣哈，他们的回答不是肯定的回答，是个什么回答？是一个问句，是不是？他们都不敢确定自己会不会出卖主，每个人对自己没有任何把握。你想想看，假如当时你在场，你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主耶稣这样问你的时候，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敢说，哎，我绝对不会出卖你，我们敢不敢这样讲？我相信我们也不敢，因为什么？我们是非常软弱的，我们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帮助。在下面的经文呢，我们可以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知道，首先回答耶稣问题的人呢，当中没有包括犹大。一会儿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没包括。那么在这里，耶稣这个门徒们称呼耶稣什么？他们称呼耶稣是主。那么这里的主不说的不是一般的主人，而是什么？是神，是主宰。那么过一会儿我们会知道，犹大对耶稣的称呼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先看啊，耶稣怎么回应这些门徒的啊？马太福音26章第23节，耶稣回答说：“同我战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知道他所写的，代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来世上倒好。”主耶稣的回答让门徒们更什么感到很不自在。什么原因？他说：“同他战守在盘子里的人呢，就是出卖他的人。”你想看，当时他门徒们跟他在一块吃晚餐，是不是？他们都会用无酵饼，把这个无酵饼呢蘸在什么？蘸在那个调料里面吃。 每个人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做同样的动作，都会蘸那个饼在那个盘子里吃。耶稣这样，杨师傅他爸每个人都看成了嫌疑犯，是不是？他听了耶稣这样说呢，谁还敢再蘸饼吃？没有人敢蘸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先看蘸饼这个出卖啊，出卖耶稣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24节这里怎么说的？意思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写的。但是呢，首先他这儿耶稣称呼他自己什么？人子是不是？他是神的道，变成肉身，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那这样的话，他会才会死，他会才会被钉死啊，才会为人罪死在十字架上。意思说他一定会去世，为人赎罪，正如经上啊所说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在预言耶稣啊，就是救主弥赛亚所经历的。比如说啊，以赛亚书53章，还有啊诗篇22篇，都在啊预言救主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主耶稣说他一定会去世，这是神的计划，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但是呢，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有什么祸呢？他说那个人还不如不啊，没有出生在世上，没有出生在世上更好。这话怎么理解呢？主耶稣讲，他不管怎么说，他自己会一定会去世，那是神的计划。但是呢，出卖他的人呢，所做的太不值得了，太什么？太可惜了，他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所以耶稣在意的不是他自己会舍身，他是在意的卖他那个人，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在这个时候，终于有人沉不住气了，说谁？谁沉不住气了？马太福音26章25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么这里有个字“于是”啊，没有翻译出来。那么等到其他的11个门徒讲完话以后，于是犹大呢就开始问耶稣，他问耶稣说：“拉比，那我是我吗？”那么这里他这个问句的话，跟上面是一样的。更好的翻译说，哎，不是，肯定不是我吧？不是我要出卖你吧？我们不知道当时犹大是怎么想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要出卖主耶稣了，他很可能还以为那个耶稣不知道他的计划，所以在这儿耶稣很干脆的回答，很干脆，他说你说的就是一点没错，你就是要出卖我的人。那对主耶稣的这样的回答，那么犹大怎么反应呢？圣经没有说，对不对？圣经没有说，也许他会感到很惊讶，耶稣怎么会知道我是出卖他的人？他可能是忘记了耶稣是谁，对不对？耶稣是神，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那继而被耶稣知道了他自己的计划，按理犹大应该做什么？应该会改变主意，是不是？会打消那个出卖耶稣的念头。但是呢，他没有，他选择继续犯罪，选择继续受魔鬼撒旦的影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犹大称呼耶稣什么？拉比，拉比，拉比是老师的意思。那么犹大称呼耶稣为拉比，这跟门徒们称呼的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上面已经讲过，其他的门徒称呼耶稣是主，是神。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犹大跟耶稣根本就没有什么个人的关系，他还没有认耶稣为自己的主。那么犹大在逾越节的晚餐上，理当一同享受主耶稣为他预备的宴席，但是他的心不在那里，他的心没有跟主在一起，他的心没有跟其他的肢体在一起，他心里在琢磨别的事儿，他在琢磨赶快找机会脱身。去通风报信，在前面我们知道，我们提到过，在那个在什么地方吃那个逾越节的宴席，只有彼得跟约翰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犹大不知道在哪里，直到他们到了以后才知道吃那个宴席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所以他事先是没有线索的，这到了晚上他才发现，也就是说他犹大没有机会，还没有机会提前去什么？去向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去通风报信，他还没有机会提前去告诉那些要抓他的人， 本来祭司长跟文士呢，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是不敢在节日期间去捉拿耶稣的。但是呢，显然犹大是看到了一个机会，因为在耶稣的身边呢，没有别人，只有门徒们自己。所以，假如说在晚上偷偷的把耶稣给抓起来，那会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啊？不会引起民众的抗议。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要把这个逾越节啊推到高峰。啊，把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呢，变成一个极为特别的一件事情，要变成一个更有价值的啊，这一个变化呢，对跟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有直接的关系啊。马太福音26章26节，你们吃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么这里说，他们吃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他啊。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逾越节的晚上有三次掰饼举杯的仪式。那每一次都是家里的主人来主持这个仪式。那在来纪念什么？纪念他们祖宗以前在埃及所经历的一些苦难。那在吃着宴席的期间呢，主人都会告诉逾越节的来历，那么这一天的话，跟其他的节日、跟他的日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再一次举杯掰饼举杯，这应该是第三次。那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犹大已经离开了逾越节的宴席，也就是说，宴席上只剩下了耶稣跟11个门徒，这也是。所以说刻意这样计划的。我们看几节啊，《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第25到30节，那里这样记载啊，《约翰福音》十三章25到30，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咒祭穷人。”犹大受了点饼，立刻出去。立刻那时候是夜间了。那么这里讲的那门徒呢？是讲的使徒约翰他自己，约翰靠着耶稣的胸膛，出卖他的人是谁呢？那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做的，那有时候是身体往前倾斜的拜堂的这样在一起用餐，那在这个时候显然是约翰是紧挨着耶稣的身边，他在那个地方问他，那耶稣呢就告诉约翰。他带点饼给谁？那谁呢？就是要卖他。那他把那个饼蘸了以后，就给了犹大。这说明犹大呢是出卖耶稣的那个人。就在那一刻，实际上只有约翰自己知道谁会出卖耶稣。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犹大吃了耶稣给他的饼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那这样的描述呢，在圣经里面有2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是耶稣和门徒们在。伯大尼的那个村庄里面，西面的家里坐席的时候，那么那一次是这样描述，那就是不过一两天以前的事儿。撒旦入了犹大的心，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犹大没有拒绝，没有抵挡魔鬼的诱惑，而中了他的诡计。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呢，耶稣对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当时呢，其他的门徒们听了这话以后，没有一个人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包括约翰在内，都以为主耶稣在吩咐犹大出去办事儿。那么吃了一点饼以后呢，犹大呢就立刻出去了。显然什么？犹大已经等不及了，他铁定了心要出卖耶稣。那个时候呢，差不多已经是晚上大概有8、9点的样子。那犹大离开以后呢，耶稣第三次在门徒面前。掰饼举杯，在那个时候，他把这个逾越节这个宴席呢提到了高峰。 将逾越节呢这个宴席带到了一个属灵的层面。但是很可惜，犹大已经不在了，犹大跟那个逾越节没有什么关系，啊，失去了那个宝贵的机会。我们回到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这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二十六节，以主耶稣把掰开的饼，把掰开的饼递给门徒们的时候说，拿着吃。他耶稣把这个他手上的饼掰开，啊，掰开以后呢，就递给了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啊。那个饼呢，就代表啊耶稣的身体。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是极为重要。标志着什么？标志着那个旧的逾越节的结束。当时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已经守了很久了，守了一两千年时间了。那是他们最古老的一个节日，他们最看重的一个节日。主耶稣要结束那个旧的逾越节，开始一个全新的逾越节，一个可以改变人生命的逾越节。因为他要成为那逾越节的替罪羔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他手上拿着个饼呢是代表他的身体，那么他的身体呢要为他们破碎舍弃啊，那么他的身体会经历羞辱被鞭打啊，最后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舍身呢，人可以免受死亡，可以免受与神分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啊第二十七二十八节，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了，啊，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啊，这是耶稣他第三次把这个杯举起来，把这个杯举起来，他递给了把这个杯递给了门徒，让他们喝啊这葡萄汁。那主耶稣告诉他们喝的原因是什么原因？这里怎么说的？因为这个杯呢是他立约的血，这个约呢可以翻译成新约啊。那个杯呢是代表啊，这个杯呢是代表主耶稣的血，他是立了一个新的啊一个新的约。那么他的血呢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他的血有什么功用？这里怎么说的？他的血使罪得赦啊，主耶稣的血呢可以让人的罪得以赦免。那在圣经里面的血是代表生命的。所以说喝耶稣血的人呢会跟他建立一个新的约，那么这个有了这个约以后，就表明喝他血的人呢他们的罪已经得到彻底的赦免。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意义，他把逾越节啊旧的逾越节从地上纪念的观念呢变成属天的一个纪念，他把逾越节的重心呢转向了他成了逾越节的核心啊，这也是显示什么？显示他有权柄，他有属灵的权柄，他可以啊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们，还有我们今天的跟他有关系的人，我们吃的这个饼呢，是代表他的身体；那我们喝的这个杯呢，是代表他的血；那我们吃的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吃的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喝的呢也是他同一个啊同样的血，所以说我们得到的生命呢就是同样一个生命。就在这里主耶稣在说呢，他立约的血呢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他没有说为所有人流出来的。这话怎么理解？实际上呢，这句话隐含着他是为所有人流血，但是呢最后呢只有一部分人他最会得到赦免，会得到神救赎的恩典。那这怎么理解？我们看几节以赛亚书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前面在讲过这一章书呢，是啊，以赛亚五十三章是在讲救主弥赛亚的一段话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到六啊三到六节，这里这样描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 因他受了鞭伤，我们也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么这里一节经文提到了很多的我们，这个我们呢，是我们所有的人。第六节这里的众人呢，是讲所有的人。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人被藐视、被厌弃，他担当了所有人的忧患痛苦，他为所有的人呢被神责罚、苦待，他为了所有人呢的过犯呢和罪孽被压伤，那神呢把所有人的罪都放在他身上。简单的说呢，耶稣来是为所有人而来，他是为所有的人。他愿意为所有人承担罪孽，但是呢，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被神称义呢？都会跟他和好呢？以赛亚书53章第11节这里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神在这里说什么？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而什么得成为义，我的义仆这讲的当然是耶稣基督啊。只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才会被神称义，他的罪会被担当。那什么是担当呢？是耶稣基督啊为义人呢担当罪孽，把他们的罪呢拿走，他啊放在了他自己身上。什么叫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呢？那些与他有关系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是谁？对不对？相信他是啊，所以神的救恩呢，恩典呢，是为世上所有人预备的。但是呢，只有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愿意接受耶稣的人，愿意相信他是为他的耶稣是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会被神称义啊，才会得到真正会得到神的啊救恩的恩典。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6章第28节这里，耶稣对门徒们说啊，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是罪得赦啊。主耶稣手里的杯呢，是他立的新约啊，新约的血是为所有的人流出来的，但是呢。有一些人的罪，最后会真正得到赦免啊，是被神称义。主耶稣设立的这个吃他的身体、喝他血的仪式呢，是在地上的一个纪念的仪式啊。将来呢，在天上会有不同的，会有更美好的。马太福音26章的第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儿，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啊，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这里带是一个转折，主耶稣说他所设立的仪式呢非常重要，信靠他的人都要在地上的时候都要持守，但是呢，将来会有更好、更丰盛的宴席，啊，耶稣马上就要离开啊，离开了门徒，那么他说他不会再喝这葡萄汁儿，只等到什么时候他会再喝呢？这里讲只等到他在他父的国里啊，与门徒们一起喝新的那日子。当时耶稣是以人子的身份来讲话，所以说他说他父的国啊，就是神的国、天国啊，他自己呢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他会再次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他会建立他的国度，在那个时候，他要跟门徒们在一起要什么喝新的那个日子。那喝新的日子又什么意思呢？是一起参加啊，为神国在神国里面神。为耶稣基督所摆设的宴席，那是神为新郎耶稣基督所预备的丰盛的宴席。那么在前面，在马太福音前面，在22章、24章那里，耶稣都讲过这样的观念啊，讲过将来这个宴席的观念。所以从耶稣讲的来看呢，将来的天国里面，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会跟他一同来享受神所预备的那个更丰盛的宴席。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地上的一个盼望所期待的那一刻，马太福音26章30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么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宴席上都会唱赞美诗啊， 他们唱的诗歌呢，都是来自哪里？来自那个诗篇第比是104篇、105篇，诗篇的113到118篇，这些都是赞美神的诗篇。比如诗篇104是在那赞美什么？赞美耶和华神是创造管理宇宙万物的诗篇。那么105篇呢，是纪念赞美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和带领。在逾越节期间呢，在逾越节的那天呢，在结束的时候，他们会唱第二部分，也就是的诗篇115到118篇。那几篇诗呢，都是在说什么？都称谢耶和华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赐福。相信呢，当时耶稣跟门徒们也在唱这些诗歌。那唱完诗歌以后呢，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吃逾越节宴席的地方，来到了耶路撒冷东边橄榄山那个地方。那么橄榄山是其他经文告诉我们，那是耶稣常常跟门徒们去的地方。从其他经文我们也知道，那里有一个园子叫克西马尼园，就是在橄榄山的上面。当然现在具体的地点已经不太清楚。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但是呢，那个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就是那个地方，但是就在那个橄榄山的西边那个坡上西坡。那么约翰福音18章告诉我们呢。那个地方呢，犹大也非常非常熟悉。那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那就是为什么犹大后来带着那个宗教领袖还有罗马兵丁，到了克西马尼园去捉拿耶稣。他一开始一定是先到了吃一个逾越节的宴席的地方，在那里没有找到人，所以他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就带人到了橄榄山的那上面的克西马尼园。那犹大从夜神要离开以后。耶稣在逾越节的夜市上对11个门徒做了一个很长的教导。那一段教导呢，记载在哪里？就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结尾到17章的结束。那是一段非常宝贵的教导。耶稣知道当时他马上就离开了。他离开以后，门徒们会心里会惧怕，会担心，就对他们最后做一些教导，做安慰，做鼓励。那并为他们，还有所有信靠他人，在父神面前，在那里恳切祷告，恳求父神来保护、来眷顾信靠他的人。我盼望今天的这段经文能够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鼓励，都是一个提醒。主耶稣把最后一点时间呢留出来，给了他的信靠他的人。那他在地上的施工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时候，他对父神讲。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那位主耶稣，那如何荣耀了父神？父神托付他什么事儿？那么主耶稣他愿意来到世上，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就如什么？希伯来书那里第4章所告诉我们的，他因为是道成人的样子以后，他。会什么？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在地上经历了我们人所经历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挑战，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愿意谦卑自己，顺服父神的托付，他愿意来传讲父神所说的、父神让他所做的，把这一切都行在人的面前，他把天国的福音告诉人。他告诉人呢，如何可以重生的回到父神的面前，跟父神和好。他告诉门徒们，什么？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是跟父神本来是为敌的，跟他是隔绝的。但是记得耶稣他自己的舍身，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到父神的面前，跟他和好，这样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那为了让我们纪念他所成就的，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这个圣餐仪式，让我们能够记得这个仪式来纪念他在地上的时候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路加福音22章第19节呢，那有类似的记载。那里主耶稣他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那么我们等等，我们一会儿吃这个饼啊，吃这个饼的时候呢，是表示什么？是表示我们一起来享受主耶稣的身体，他的身体是为你舍的，为我舍。那我们一起来领受的时候呢，目的是什么？耶稣说要纪念他，纪念他什么？纪念他是谁，对不对？他的身份，纪念他在世上做了什么，纪念他所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另外，纪念什么？纪念他会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会把我们所有信靠他人接到天家去，一同来享受他为我们预备好的更好的宴席。那是一个永远的宴席，那是一个也不会啊不会结束的宴席。所以在领受这个圣餐以前呢，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一下，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最后的那个月节的宴席上。把我们自己放在耶稣的面前，耶稣，我们跟那十一个门徒在一起，我们可以这样想想看，我们坐在那里，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要领受他的身体，我们要喝他的杯，让我们在神面前安静，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真是感谢你，真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看到耶稣，他愿意降卑自己，愿意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就是要来拯救我们，把我们这些从在罪恶里的人，在黑暗里的人，那个拯救出来，因为我们不能自拔，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他愿意舍身，愿意为我们流血。他替我们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到你面前，跟你和好。天父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是能够感受到神你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这是对你的恩典有回应。请你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